请会众站立，我哋奉父子圣灵的名开始我哋聚会。我哋愿宣召诗篇104篇：耶和华啊，你要所做的是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
你发出的灵，他们会受造，
你使黑暗更换为新。愿耶和华的荣耀传到永远，愿和耶和华喜悦自己所做的。
我要一生向耶和华唱诗，我患难的时候，我要向你的神歌颂。
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我要因耶和华欢喜。跟住我哋唱赞美诗《神圣之爱》。我们用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请坐。跟住我哋系信仰告白，司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扁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圣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义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跟住是读经的时间。今天我们的经文是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至第四节。圣经话：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在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跟住我哋係背诵经文《哥罗西书》第三章二至三节，或者一齐背诵两次。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生命与基督一藏藏在上帝里面。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跟住落嚟嘅时间系由蔡牧师为我哋正道。今日正道嘅题目系与基督一同复活。请蔡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来看今天早晨的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第七十问。
我们看今天早的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第七十问。
被基督的宝血和圣灵洗净是什么意思？我请回答。
我来解答。
就是我们借助神的恩典，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流血，使我们的罪得赦免，又被圣灵更新，使我们分别为圣，叫我们与律法相罪死，得以过圣洁有瑕疵的生活。好，在这一个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第七十问里面，其实这一段是在论洗礼的这一个分段里面。
这个海德堡要理问答第七十问是讲到关于洗礼嗰个分段的。
那所以他是在回答，就是洗礼所印证和表明的是什么？
所以你讲到洗礼，佢印证个表明咗系乜嘢？
那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这里说被基督的宝血和圣灵洗净是什么意思？
你又讲到被基督个宝血洗净系咩意思？
因为洗礼所表达的或者说他所印证的，就是借助基督的宝血和圣灵，洗清了我们的罪恶。
那个洗礼就表证明咗系用借着基督嗰个宝血同埋圣灵嘅洗礼洗净嗰个罪人。
所以这里就有一个进一步的解释。
所以呢度系有更进一步嘅解释啦。
那我们知道洗礼用的是水。
我哋知道洗礼系用水。
那在受洗的时候。受洗是我们说在领受这一个圣礼的时候，这个水虽然只是一个清洁的水，
所以当咗洗礼嘅进行之后当中用呢个水，呢个水系好似系清洁嘅水，
但是它表明它印证了这一个受洗者他在上帝的面前他是已经被称义了。
所以这个表明的意思就是那个受洗者那个人在上帝的面前已经算为清义了，
而且他开始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而且他在这里开始就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那所以这个洗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是洁净了我们，他已经是被耶稣基督所拯救了。
所以这个洗就意思就是被基督耶稣的宝血已经拯救和已经洁净了，
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流血，已经洗清了我们的罪，我们的罪已经得了赦免。
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流血，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
那如果一个人没有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洗清的话，那他仍然背负着罪的重担。
如果一个人没有被这个宝血的罪，这个宝血洗清的罪的话，他仍然是背负这个重担。
所有罪所带来的对他的控告，仍然这些控告的声音，控告所带来的内疚，仍然在他生命当中。
所有对罪的控告的声音，在这个人仍然在身上，如果他得不到拯救。
他是一个没有平安的人。
他是一个没有平安的人。
可是一个被洁净的人，就是他的罪已经被洗清了。
可是如果一个被洁净的人，他的罪已经被洗清了。
那这一个洁净是耶稣的宝血所做成的。
这个洁净已经是耶稣的宝血已经造成的，
并不是这个洗礼这个水的洁净这个过程，
并不是这个水这个洗礼的过程。
水是不能够除罪，但是水在洗礼里面它印证了耶稣基督的宝血 可以洁净我们的罪。
水就唔可以叫洗净人，唔可以洁净，但系因为系表明咗系耶稣嗰度个宝血洗净呢个罪人嘅罪。
那圣灵我们肉眼看不到。
有时我哋睇唔到肉眼嗰个圣灵。
但是这里说和圣灵洗净是什么意思？就是他是被圣灵更新了。
所以呢度叫讲话俾圣灵嘅洗净，即系意思佢系俾圣灵嘅更新。
就好像一个人重生也是一样，我们说圣灵重生，我们肉眼看不到。
所以好像一个人的重生一样，我们说这个人被圣灵的重生，但肉眼就看不到。
但是当圣灵重生一个人的时候，他里面有了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性情。
所以当圣灵被重生这个人，这个人的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有一个新的性情。
所以是圣灵把救恩实施在一个人的生命当中。
所以圣灵的将救恩实施在这个人的身上，
这是奇妙上帝的作为。
这个是奇妙上帝的作为。
那圣灵也会让这个人知道他已经得救了。
圣灵也是让这个人知道他已经得救。
所以借着受洗礼，圣礼其实是要坚固这个受洗者的信心。
所以藉着受洗礼，圣礼是意思是给这个人已经得到拯救了。
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他说啊，我不需要受洗，我就是心里面相信就好了。
所以有一个做个基督徒说，哎，我不需要受洗，我做个基督徒得了。
不是的，上帝说我要借着圣礼，借着受洗礼来给你一个印证。
所以不是的，是上帝要藉着这个受洗礼给你知道你有一个印证，
让你知道你已经有了圣灵的内住，有圣灵的印记在你的生命当中。
同埋要俾你清楚知道，你已经有圣灵的拯救，同埋有圣灵的印记在你个里边。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哋一齐祷告。
天父上帝主，我们都是在你面前得享福音的人。
天父上帝，我哋要感谢你，我喺你嘅面前得享呢个福音嘅人。
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给了我们盼望，给我们喜乐。
圣灵在我们心中给我们有盼望和喜乐，
并且给我们确据，
并且给我们有确据，
让我们清楚知道我们在你面前的身份和地位，
给我们知道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的身份和地位。
那些控告我们使我们内疚的这一些声音都不再影响我们。
那些控告和给我们能够有内疚的声音不再控告我们了。
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已经得到了洁净。
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已经得到洁净。
因为洁净我们的不是受洗礼本身，而是耶稣基督的宝血。
因为洁净我们不是受洗的本身，乃是耶稣基督的宝血。
是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而流的。
就是因为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牺牲而流出来的。
乃是你白白的恩典，并不是靠我们的行为所赚取的。
这些乃是你白白的恩典，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赚取的。
如今我们在基督里，我们被分别为圣。
现在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被分别为圣，
成为基督的肢体，
成为基督的肢体，
使我们有能力的越发向罪死，
给我们有能力去越发向罪死，
得以过圣洁无瑕疵的生活，
以及过一个圣洁无瑕疵的生活。
今天早晨，愿你安静我们的心，来到你面前敬拜你。
今天早上，愿你安静，俾我哋喺你面前敬拜你。
再次用你的话语来安慰我们。
再次用你话语安慰我哋。
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信息，给我们那永活的盼望。
俾我哋藉着耶稣基督嗰个死而复活嘅信息，俾我哋有永活嘅盼望。
使我们知道我们有那在天上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你为我们存留的基业。
俾我哋知道，我哋喺天上有一个永远不残、不衰残、不玷污个救赎喺天上面。
那我们知道，在坟墓的另外一边，乃是复活永恒。上帝，你为我们预备的天家。
我哋睇到喺坟墓嘅另一边，我哋睇到你系为我哋预备一个永活喺个天家喺另一边。
那我们知道死亡永远不能捆绑我们。
俾我哋知道死亡唔系永远唔会再捆绑我哋。
肉体生命的死再也不是我们人生的尽头。
肉体生命嘅死亦都系我哋人生嘅尽头。
病痛和死亡也不能夺去我们在你面前的喜乐和盼望。
病痛、死亡亦都唔能够攞走我哋嗰个喜乐同埋盼望。
我们感谢你的怜悯，因为我们原来不过是尘土。
我们感谢你的怜悯，我们只不过是原来是一个尘土，
我们算不了什么，
我们算不得什么。
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知道我们本是不配的。
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本知道我们是不配的。
但是你竟然顾念我们。
但是你竟然顾念我们。
你为我们受刑罚。
你为我们受刑罚。
让我们能够得享平安，得医治。
好叫我们得享平安医治。
求你就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继续的给我们这样的盼望。
我们求主的饼在每天我们的生活当中继续有这种盼望。
那我们带着你给我们的话语和应许过我们每天的生活。
我们带着你饼我们的话语过你所应许的生活。
那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面前这一个新的身份。
我们知道在你面前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
是上帝你所赐给我们的。
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
我们也为着我们弟兄姐妹来感恩。
我们为着弟兄姐妹感恩。
在新的一年里面，你给我们能够更懂得怎么样来爱他们。
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更懂得来爱爱神。
更懂得怎么样来爱你的教会。
同埋更懂得爱主你个教会。
也在生活当中能够彼此的扶持。
在生活当中，我们彼此的扶持。
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
你知道我们的软弱。
求你赦免我们。
求你赦免我们。
也给我们力量，
俾我哋有力量，
去胜过我们自己的软弱，
胜过我哋自己嘅软弱。
求主你在我们中间也做医治的工作。
求主喺我哋当中做医治嘅工作。
我们有病痛、有软弱的弟兄姐妹，也求主你，这个时候你特别来扶持我们。
我哋有当中有病痛、软弱嘅弟兄姊妹，求主先喺呢个当中嚟扶持我哋。
我们也求主你用你的恩手托住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
求主你用你嘅恩手托住我哋当中嘅弟兄姊妹。
继续把张丽萍姐妹带到你面前。
继续将张丽萍姐妹带到你面前。
求主你继续与她同在。
求主你继续与佢同在。
我们也把谭师母继续仰望在你圣手当中。
我们继续为到谭师母继续交托你恩手当中。
求主你赐给他每一天生活所需要的力量。
你赐给他每一天有这个生活需求的一个力量。
减轻他一切身体上的疼痛不舒服。
减轻他的身体的疼痛和不舒服。
我们为陈佩英姐妹继续感恩，求你继续的保守看顾她。
我为了佩英姐妹去感恩，继续看顾保守佢。
为严丽伟姐妹祷告，感谢主你仍然托住她，仍然与她同在。
为严丽伟姐妹向你祷告，求主你继续嘅看顾同埋托住佢。
也感谢主带领谭国勇弟兄，你带领他给他有健康。
继续感恩你带领谭国勇弟兄，你去俾佢有健康。
为何真美姐妹继续祷告，你继续保守看顾他。
为何真美姊妹继续为他祷告，求你看顾保守他。
为王永莲祷告，你带领看顾保守他。
为你继续带领保守王永莲姊妹。
为谢太太感恩，你继续的保守他，给他健康也使用他。
为谢太太献上祷告，求主你继续使用同埋看顾佢。
为每一位广东堂的弟兄姐妹，每个家庭，在新的一年里面献上祷告。
为我们广东堂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家庭都献上祷告。
那这一年主啊，我们的生命都有成长。
这一年我们的生命都有成长。
更认识你，更明白你的心意。
更认识你，更明白你的心意。
也更愿意顺服你。
亦都更愿意顺服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阿门。
好，今天早晨我们要思想的题目是与基督一同复活。
今日我哋嘅题目系讲到与基督一同嘅复活。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要求上面的事。
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那里有基督坐在上帝嘅右边。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这是保罗在这里 对哥罗西教会弟兄姐妹的劝勉。
呢个系保罗对哥罗西教会嘅弟兄姐妹嘅劝勉。
这段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复活，我们跟他一同复活。
所以呢段圣经俾我哋睇到耶稣基督嘅复活，我哋同基督都一同嘅复活。
当你仔细读这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说我们实际上已经复活了。
所以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保罗说我们就已经复活了。
和本的翻译是，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但是更好的从原文的翻译是，所以你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所以我们已经复活了。
所以那个所以你们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是那个所以你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了。
为什么保罗要这样写？
为什么保罗要这样写呢？
那我们先从一个保罗在第二章到第三章他的整个的上下文来看，然后也从整个保罗的神学来看保罗对复活的认识。
所以我们就统在上文保罗从第二章那里讲到他的保罗的写神学这个逻辑过来，我们看这件事嘛。
如果你读哥罗西书的第二章，保罗实际上他把一个重心放在信徒认识耶稣基督以后他们的生命的丰盛，他们生命的成长。
所以如果你读第二章话保罗他说到一些信徒他认识了基督的时候他的生命的成长那个情形。
保罗告诉哥罗西书的弟兄姐妹说，你们如果信靠耶稣基督的话，你们的生命是必然是丰盛的。
所以保罗说对哥罗西的弟兄姐妹说，如果你信奉耶稣基督的话，你的生命一定是丰盛的生命。
这个丰盛的生命体现在你们的罪已经得到了赦免。
这个丰盛的生命是体现在你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
而且魔鬼撒旦的势力，这个黑暗的势力在你们身上是没有权势的。
而魔鬼撒旦黑暗的势力不再在你的生命你的身体上面起作用。
你们在上帝的面前你们已经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和地位。
你们在上帝的面前已经有一个新的身份新的地位了。
所以你们因着有这样的一个新的身份，你们的生活也会和以前不一样。
所以因为你有这个新的身份，你的生活同和以前不一样。
这种丰盛的生命，这种新的生活，不是靠自己的努力的。
这个丰盛和这个新的生活，不是靠着你自己的努力而得来的。
乃是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大能彰显在你们的生命当中。
乃是是耶稣那个死而复活的大能彰显在这个人的身上。
保罗要强调，就是不是靠当时很多犹太教强调的这种律法主义的生活来维持这种生命的丰盛，不是的。
所以当时那些人的讲就是维持一个律法主义，他要这么做才能够使生命得个丰盛，不是的。
不是希腊的神秘主义，也不是苦修主义。
不是希腊的神秘秘主义，不是，也都不是苦修的主义。
不是这一些离开了福音的这些生活和教导可以使到我们生命变得更丰盛。
不是那些已经离开了基督的道理，而他这种教导能够使人得到生命的丰盛的。
保罗在这里讲到福音，就是你认识到自己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是跟他同死同埋葬也同复活的。
保罗他讲到，如果你认识的福音的真理，就是这个人已经与基督一同同死同复活同埋葬同复活。
只有跟基督联合这个生命，才会使到我们可以过一种新的生活。
同埋，只有我哋与基督有一种联合嘅生活，我哋先能够过一个丰盛嘅生命。
我们才能够看自己，这个已经是死的人。
我哋先能够睇到我哋自己系一个已经死嘅人。
就像在罗马书第六章十一节讲到，向罪能够看自己是死的。
好似喺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二节话，我哋睇罪嘅人已经死咗啦。
因为靠着我们自己，没有一个人有能力胜过罪。
因为睇罪，我哋冇一个人有能力去胜过呢个罪。
我们也没有办法靠着守诫命跟律法来维持我们在上帝面前的地位。
我哋唔能够靠着守这个律法而喺上帝嘅面前有呢个咁嘅地位。
我们更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去胜过魔鬼撒旦。
我哋亦都唔会靠着我哋自己的力量能够胜过魔鬼撒旦个势力。
那现在进入了第三章，保罗要继续的帮助 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
所以继续我们看到第三章，保罗就是继续教导弟兄姐妹，
要鼓励他们，
要鼓励他们，
要认识你有一个全新的一个生命，一个身份。
你已经有了一个全新一个生命和身份了。
你要把这样的一个新生命活出来。
你要将这个新的生命活出来。
啊，今年是2025年哈。
今年是2025年。
那每一年新年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些新的愿望。
所以每一年的新一年，我们有一个新的旨意。
我们有一些新的想法，
我们有一个新的想法，
我们都对自己说，新的一年我要过得更好。
我们对自己说，新的一年我们要过得更加好。
那往往过了几个月以后，我们又回到原来的样子。
所以再过几个月，我们就打翻原形了。
啊，我们没有那种的动力来活出一种新的生活。
我们没有这种动力活出一个新的生命出来。
保罗要信徒们认识一点很重要的。
保罗要信徒认识这一点很重要。
这一个新的身份，你不但是知道了以后，你要把它活出来。
这个新的身份，你不单是知道，要活出来。
那保罗知道有一件事情。
保罗的知道有一件事，
就是如果你知道你自己跟基督的关系是联合的，你也知道你的旧人是要死掉，你的新人在基督里是要复活的，而且这个复活已经开始了。
所以如果你知道你是与基督联合的话，你的生命就是与基督死了，而且现在你活出来就是你活一个新生命出来，
这会带给你一个新的盼望跟动力。
这里就会带给你一个新的盼望和动力。
哦，换句话说，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丑小鸭的故事，对不对？
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小鸭的故事了。
这个丑小鸭常常是被其他的鸭子啊，就觉得说，你看你长得那么的丑。
这个丑小鸭都是被那个鸭子啦来啊笑佢点样长得咁丑样。
那他常常心里面很自卑。
佢时时个心里好自卑。
但是有一天，他发现，他其实是一只天鹅。
但系有一次，佢发现到哇，佢自己系一个天鹅嚟噶。
他发现自己是天鹅以后，他就跟以前不一样了。
但系佢发现佢自己系个天鹅，但系佢同以前唔一样啊。
他知道自己原来是那么漂亮。
佢知道佢原来系以佢系咁漂亮噶。
你知道他怎么发现自己是天鹅吗？
你怎么知道他已经发现他自己是个天鹅了？
我看了几个不同版本的丑小鸭的故事。
我看到不同的版本有讲这个故事。
有一个版本我觉得蛮好的。
有一个版本非常好。
就是当他在那个水的那个怎么讲呢，反射里面他看的时候，就像在那面镜子一样，哇，原来自己这么漂亮。
所以在那个水的平面里面，他反射他的好像个镜子照出来的，哇，原来我是这么漂亮的。
以前别人都说他丑小鸭丑小鸭，长得很丑。
那么他以前被人笑他是一个丑小鸭丑小鸭。
他一看，哎，原来我这么漂亮啊。
那么他一看，哇，原来我是这么漂亮的。
原来他是天鹅，他长大，他本来的生命就是一个天鹅的生命。
他本来是一个生命，是一个天鹅的生命。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如果知道自己已经死了，我们跟基督已经复活了，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并且将来要显在荣耀里。
所以如果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同复、同埋葬、同复活，同埋我们知道将来有一个荣耀的身份的，
你今天对很多的事情，对很多的东西，你的看见看法可能会和以前不一样。
同埋你对今日呢个世界上所有嘅事物嘅看法，都同以前唔一样。
那我们来看看保罗，他怎么样来讲复活这件事。
我哋睇到保罗点去讲呢个复活呢件事。
他说与基督一同复活。
佢讲到话与基督一同复活。
那保罗讲的最仔细的关于复活的事情是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
所以保罗佢讲到好仔细关于复活嗰件事咧，就喺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
但是保罗所有的书信里面，他的复活的这个神学观是一致的。
所以但系保罗嗰个思想里边，佢嘅神学观系一致嘅。
所以从保罗的整个对复活的认识里面，我们可以这样子来看待。
保罗嗰堆整个复活嗰个个思想咧，佢有我哋咁嘅睇法。
他认为基督徒跟基督是一起复活。
佢认为基督徒同埋基督系一齐复活嘅。
这个观念从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其实已经存在了。
实际呢个观念喺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已经存在咗。
他说他的复活成为所有已经睡了之人的初熟的果子。
佢话佢个复活系已经成咗睡了之人嘅初熟嘅果子。
保罗将复活的基督描述为初熟的果子。
保罗将以基督一个系成为一个初熟嘅果子。
并不仅仅只是强调在时间上的优先，或者强调它的超越性。
并不仅仅是讲到这个时间性的观念，和讲到是超越性的这个观念。
而是在整个旧约的这一个敬拜的背景下，如果你读出来《基基跟利未记》的话，他用这个比喻是在表达这一个机体组织联合啊，这一个我们说。是一个合意的概念，
所以这个是讲到在旧约在出埃及记创世出埃及记创世记那里的记载是都是一个整个个机体个整个敬拜那个核心来讲到基督的复活。
当讲一个初熟果子的时候，它在全体里面跟这个果子本身是不能分开的。
所以这个初熟的果子是个整体里面和这个初熟的果子是有关联的。
那所以这个初熟的果子其实它代表了全体，
这个初熟的果子是代表了整体。
所以耶稣基督复活，他的复活是代表全部所有其他信徒一起的复活。
耶稣基督的复活就代表了所有信他人的基督徒都 是将会这样一同的复活的。
所以基督的复活和信徒的复活是不能分隔的。
所以基督的复活和基督徒的复活是不能够分割的。
这是一个丰收，一个复活丰收的一个画面。
实际这个是一个复活丰收的画面。
所以当你看到一颗果子就是它是初熟的，它表示整个果园里面所有的果子跟这个果子是会一起将来是一样会复活的。
当你看到一个果实里面那一个果子初熟的，它又代表整个棵树里面那些果子是将要是这样初熟一样。
所以耶稣基督复活是作为将来所有信徒身体复活的一个保证。
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成为了所有基督徒信他的人一个保证。
它不光只是一个记号而已，
它不光只是一个记号，
它是在告诉我们说将会有一个新的世代将会出现。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一个开始，
所以他说到是一个将来有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所以耶稣的复活是一个新的开始来的。
我们的复活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说信徒也要有一个身体上的复活。
所以我们的复活，圣经里的说话，将来耶稣都来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身体上的复活，
是相同的一个丰收。这个丰收里面只是一个先，一个是最后。
所以这个是相同这个丰收，一个丰收的意思是一个是先，一个是后。
那保罗认为基督的复活是一件末世的事情，就是说这是将来必然会发生的事情，而是它成为了整个新创造里面的一个开端。
所以保罗他说到这个复活是一个末世的个开始，也是到基督的复活是一个新的开端来的。
所以耶稣的复活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件而已。
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
那它是属于将来整件事情这个丰收这个圆满，我们英文用 consummation， 就是整个天国的降临，这件事情其实是这一件事。
所以他就形容了将来那个大田园的大丰收，就是将来我们的田园在一起那种那个光景。
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个复活中是历史终点的一件，我们说复活丰收这件事情它已经开始了。
所以这个基督的复活已经丰收大田园，它已经开始了。
那这对我们来说为什么这么重要？
怎么对我来说为什么是这么重要呢？
如果有人问你说，好，我们来预测一下明年会发生些什么事情。
好，现在我们跟你说，我们预测一下明年将会发生什么事。
如果有人问你说什么时候耶稣基督再来，
如果有人问你什么时候耶稣基督再来，
那你说不知道，
你说不知道，
那我们如果做一个假设，
我们做个假设，
明年啊，不是明年，就是今年好了，今年2025年
啊，我们讲到今年好了，今年是2025年，
今年5月份的时候，我们将会经历到一个世界的大改变。
所以今年5月份，我们有一个世界的大改变。
那个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要经历一个身体的复活。
啊，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呢，我们所有的人呢，都会经历一个身体个复活。
耶稣基督要来了。
耶稣基督要来了。
啊，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出这样的预言，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那个时辰，耶稣什么时候来。
但系当然，我哋知道我哋唔知道耶稣几时嚟，但我哋用一个假设一个预言啫。
那可是，如果你开始有一个时间概念，觉得哦，将来将会发生这件事情，那你一定想说，现在跟将来中间有一件事情，就是说是现在还没发生，将来才会发生嘛。
所以你知道一个时间嗰个观念咪话哦，如果系将来会发生嘅事，佢咪而家嗰嗰段时间嘅差距，你要发生呢个事。
那你可能想说，那我就为将来这件事情发生，真的发生的时候，我再来做预备。
所以我就在这里都用一个将来发生的事做一个预备了。
那很多时候我们不为将来事情做预备，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件事情不一定会发生，对不对？
有很多人有很多事情我们要为将来这件事的预备，但这件事未必会发生。
但我们可以讲好的一面，我们也可以讲坏的一面。
我们讲好的一面，我们也都讲坏的一面。
如果有人预测明年会经济大萧条的话，
如果人会预测明年是经济大萧条的话，
那很多人就开始想说，哦，那我要好好的预备我的这个，可能会失业，可能我会遇到经济上的困难等等，我就要开始心里做准备。
哦，我就咁样啦，我就开始心里有个准备啦。诶，我哋为储钱啊，为啦啊，我哋要失业啊，我哋做一个准备啦。
那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做些预测的时候，我们想说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到我们应该怎么做？
所以我们预测啊，这件事发生了，你要怎么做？
保罗在这里也是讲相同的事。
保罗在这里也讲这个相同的事。
但是他是把将来会发生的事情，他现在说这件事情，其实你看来是将来，但是现在已经发生了。
保罗说到将来的事情发生，但是这件事的看来已经发生了。
这对我们很多人来讲，哇，这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深奥的真理。
所以对我来讲，是不是一个非常深奥的真理呢？
保罗把将来发生的事情跟现在发生的事情，他放成是一件事来看待。
所以这个保罗，他将个将来发生的事和现在发生的事，有个那个时间，那个。
所以他才会说，与基督一同复活。
所以这个观念，所以他讲话，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复活。
你们已经复活了。
你们已经复活了。
保罗说：“哎，我身体上还没复活啊。”
哎，咁啊，我身体都没复活的。
但是保罗说：“你是将来会发生这个复活，跟现在还没发生的时候，你认为还没开始，可是它已经开始了，是一件事。”
所以保罗佢讲到将来会发生你个复活，同埋而家你哋要复活，同埋系一件事嚟睇噶。保罗佢讲。
保罗还有另外一个在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是什么呢？
保罗喺呢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啊，俾我哋系乜嘢？
他不是强调出复活的这个首要的意义。
所以佢强调呢个复活嘅首要嘅意义。
他还强调了基督和信徒的一些相同点。
所以佢强调到个基督同埋啲信徒有一个相同点。
而不是他们之间有多大的一个区别或多大的差距。
唔系佢哋有多大嘅区别同埋差距。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复活，保罗在讲耶稣基督复活，他更强调基督的人性。
所以保罗佢讲到基督嘅复活，佢强调更强调咗佢嘅人性。
他在强调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是整个的改变，就像。一个死人从死里复活一样，这样的一个改变。
所以我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一个改变，就讲到一个死人改变他的复活。
所以他会写关于复活的事情的时候，他是圣灵使基督复活。
所以他就写他说圣灵使基督的复活。
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就跟我们将来复活一样，是上帝的灵使我们复活。
所以就讲到基督的复活， 我们跟基督一样，也都是圣灵要使基督复活一样。
但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就是神，
想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神。
那为什么保罗要如此强调基督的人性在这个复活里面呢？
为什么保罗要强调基督的人性在那里复活呢？
因为他要我们看到我们跟基督是在复活的事情上是一样的。
因为他要强调我们跟基督在复活的事上面是一样的。
那我们的改变也是会像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会有一个彻底的改变。
我们的改变和耶稣基督在死里复活的改变是彻底一样的。
复活被看为是终止我们一切的犯罪，一切在最终的死亡。
这个复活是终止了我们一切的犯罪和死亡。
我们会有一个180度的转变的效果。
我们有一个180度的转变的效果。
我们从前是行在罪恶和死亡当中。
我们从前是死在罪恶死亡的当中。
如今在基督里，在他新的创造里面，我们所有所做的事情都是讨上帝喜悦的。
现在在基督里面，我们所有所做的事都是讨上帝的喜悦了。
保罗借助这样的一个对复活的认识，所以他接下来说：“你们当求上面的事。”
所以保罗佢就系继续所讲啊，你们要当求上面嘅事啦。
这个求上面的事，这个不断的寻求的意思，哈，在这个原文里面，就是你会不断的想要求上面的事，而不是地上的事。
所以你不断嘅想念到天上的事，不是地上的事了。
因为你是属于什么？你是属于上帝的。
因为你是属于上帝的。
这里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上帝讲到你们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是藏在神里面。
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了。
那你可以看到保罗在这里，他讲几件复活的事情是蛮重要的。
所以你看到这个保罗呢，系讲几件嘅事系好重要嘅。
第一个是刚才我们讲到，就是我们的复活跟基督的复活，其实是在一个丰收里面发生的。
所以呢个继续讲到我哋嘅复活同埋基督嘅复活系一个丰收嘅事情里面发生嘅。
那现在保罗继续在讲这个复活的时候，他说这个复活真的是彻底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
所以保罗讲到呢个复活，呢个复活就系有一个彻底嘅改变我哋嘅生命。
那既然我们将来会有如此这样的改变，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样过我们基督徒的生活？
既然我们有如此的改变，现在我们要怎么做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呢？
C.S. Lewis 曾经写过一本书。
那个 C.S. Lewis 他曾经写了一本书。
这是纯粹的基督教。
纯粹的基督教。
那 这里有一段，大家可以觉得就是读了以后会给我们一些的启发。
这里有一段被读，我们读过之后，我们有一个启发。
当他讲到最后一段，讲到什么是新人，什么是一个新的人。
所以这个讲到这个什么叫一个新的人。
C.S. Lewis 他这样写，他说放弃自我。
他这么写，他放弃自我。
你就会找到真正的自我。
你会找到真正的自我。
他说丧失生命，你就会得到生命。
他说丧失生命，你会得到新的生命。
他说每天顺服死亡，顺服于自己的包袱，自爱的心愿的死亡，最终顺服于整个身体的死亡。
所以你每天你顺服死亡，接受死亡，到最后你带来那个身体的死亡。
他说全心全意的顺服，你就会发现永恒的生命。
当你全心全服顺服生命，你又会发现有永恒。
他说要毫无保留。
他说要毫无保留。
你尚未放弃的东西，没有一样真正的属于你。
你尚未放弃的东西，没有一样是真正属于你的。
你身上尚未死去的东西，没有一样能从死里复活。
你身上从未死复活的东西，他还没死得去的。
他说寻找自我，最终你只会找到仇恨。
你寻找自我，最终是找到仇恨。
孤独。
孤独。
绝望。
绝望。
狂怒。
狂怒。
毁灭。
毁灭。
朽坏。
朽坏。
但是寻找基督。
但是寻找基督。
你就会找到他。
你就会找到他。
还会找到附带赠送给你的一切。
同埋要找到他附带给你一切。
那 C.S. Lewis 其实他在这一段里面，他就 讲到了什么叫做求上面的事。
所以呢 ，C.S. 路易基所写嘅，即系我哋就系点样去求上面嘅事啦。
怎样放弃自我？
点样去放弃自我？
因为我们人在这世界上生活，我们习惯过一种自我中心的生活。
我哋人喺呢个地上生活，我哋习惯咗系自我中心嘅生活。
如果你一直想在这里面寻找自我的话，最终你找到最终是仇恨。
如果你系寻找呢个自我嘅生活嘅话，到最终你揾到系仇恨。
你所找到的是孤独，是绝望。
你所揾嘅就系孤独寂寞。
所以保罗在说。你的身份和以前不一样，你要寻求上面的事情。
保罗话：你的身份同以前不一样啊，你要寻找上面的事。
因为我们是属于上帝的。
因为我哋系属于上帝嘅。
如果一个人如果在地上，可是他没有思念上面的事，而是只是天天只思想地上的事，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人。
如果一个人喺地上面，佢天天谂下地上嘅事，佢冇思念天上嘅事，系好愚蠢嘅。
为了地上的事而放弃天上的事，是世界上最愚昧的人。
为了地上的事而放弃天上的事，这个是一个更加在地上的最愚昧的。
那保罗在这里不是叫我们过一种 不切合实际的生活，不是这个意思。
保罗在这里不是叫我们过一个不切实际的生活。
他不是叫我们不要关心你的家庭、你的工作，整天就坐在那边想天堂会怎么样，不是这个意思。
他不是叫我们专门是坐在那里想天上的事，不关心家庭啊、个人的事就没了。
如果你继续读保罗在第三章里面下面一段，他就讲到，所以要支持你们地上的肢体。
所以保罗在第三章的后面那里说，要致死这个地上的肢体。
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恋、贪恋等等拜偶像的事情。
就以淫恋、贪恋、拜偶像所有等等的事情。
他说，因为这是旧人的生活、啊、
因为这些就是旧人的生活、
啊、这是旧人的行为啊，
旧人的行为。
你如果今天在基督里你有个新的身份，你要脱去这些旧人的生活。
你在基督里面有个新的身份，你就要脱去这些旧人。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天天所思想的还是这一些世上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被这些东西捆绑的话，那我们实在是太可怜了。
弟兄姊妹，如果我哋日日都系谂到呢个地上嘅事，呢个肉体嘅事情，等我哋就更加个可怜啦。
所以上面的事是什么事呢？
所以上面嘅事系咩事呢？
什么事情应该充满我们的心思意念呢？
上面嘅事点系应该充满我哋嘅心思意念呢？
保罗叫我们要多思想上帝的话语，思想耶稣基督。
所以保罗要我哋多思想上帝嘅话语同埋耶稣基督，
思想他的救恩，
思想佢嘅救恩。
盼望那天上的福乐，
盼望天上的福乐。
在现实生活中真的是为基督而活，
在现实的生活当中真的为基督而活，
活出基督的样式，
活出基督的样式出来。
这可能吗？
这是可能吗？
保罗说绝对可能。
保罗说绝对可能。
因为你已经你的生命是跟基督是一起藏在神里面。
保罗说你已经以基督藏在基督的里面了。
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
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
而且将来我们要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同埋我们将来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面。
这是战胜肉体情欲最关键的地方。
这是战胜肉体情欲各方面是个关键。
那我来做一个比方好了。
我们做个比喻。
一个未婚妻。
一个未婚妻。
他在还没有结婚之前，
他未结婚之前，
他心里面应该天天想的是什么？
他日日佢想念嘅系乜嘢？
他想的是在结婚的那一日，能够把自己能够献给他的丈夫。
佢谂到结婚嗰日，谂到将自己献俾佢个丈夫。
如果一个未婚妻在没有结婚之前，他天天想的是别的男人的话，那你说这不是很奇怪吗？
如果一个未婚妻佢喺結婚之前，佢日日都諗住嗰啲其他個男人，呢啲係咪好奇怪嘅事啦？
各位弟兄姐妹，在聖經裡面，把我們基督徒形容為耶穌基督的心腹。
所以我哋知道基督徒，我哋喺地上邊，我哋想講到我哋喺地上邊，我哋形容係我哋係基督嘅心腹。
告诉我们说，有一天我们要把自己献给耶稣基督的。
讲俾我哋听，有一日我哋要将自己献俾基督。
教会在献给基督的时候是要圣洁的。
教会献给基督是需要圣洁的。
教会在献给耶稣基督的时候，像以弗所书里面讲到是被神的道所洁净，是没有皱纹等类的病。
所以教会献给基督，好像以弗所书所写的，是没有皱纹等类的病。
那如果今天我们知道自己的身份是那未婚妻的话，
如果我们今天知道我们的身份是一个未婚妻的话，
我们在这世上的生活就不会常常去鬼混啊，去常常去就是跟这个是不是让情欲肉体的东西来捆绑我们。
我们的生活就不好像周围滚啊，又让这些情欲捆绑我们了。
所以保罗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就是基督徒应该怎么过每天的生活。
保罗可以给我们知道基督徒的生活是怎么过，这种基督徒的生活。
他说你的生命与基督是一同藏在神里面。
如果你同基督的生命藏在基督里面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一个一段话。
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一段话。
我们不可能成为神，可是上帝把我们和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我们不是成为神，但上帝要将我们藏在基督的里面。
这一个藏在神里面，就是我们在他里面是非常非常的安全。
这个藏在神里面，就是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我们非常的安全，
是安稳的，
是安稳的。
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内在的我。
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人都有一个内在的我。
通常我们内在的我是很隐秘，
通常我内在的我很隐秘，
因为我很怕让别人知道我们内在的我是怎样。
我们很怕别人知道我们内在的。
但是你可以跟耶稣基督有一个非常亲的关系，就是你的内在的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是安全的。
你的内在的我是安全，因为你跟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这就是圣灵的工作。
这就是圣灵的工作。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福音的盼望？
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有没有这种的盼望？
你有没有跟基督一起同复活？
你有没有跟基督一起的同复
活？你若与他一同复活，就将来就在跟他一起会显现在荣耀里。
如果你跟基督一同复活，将来我们一同会显现在荣耀里面。
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感谢天父上帝，你救赎了我们。
天父上帝，你救赎了我们。
让我们能够活出福音的盼望，
让我们能够活出福音的盼望。
透过称义跟成圣，你给了我们与基督联合的生命。
透过称义和成圣，你给我们能够有与基督的联合。
那我们在你面前领受一个新的身份。
好叫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领受这个新的身份。
你在成圣的这个过程当中被改变，更有基督的样式。
在这个成圣的过程上面，我们被改变，我们好像基督的样式一样。
求主你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活得更像基督。
求主在新年里面给我们能够更活得像基督。
我们能够过一个荣耀你的生活。
能够过一个荣耀你的生活。
你将来在复活里面，主我们知道我们必有耶稣基督你复活形体的形象。
为将来的复活，我们只要知道我们将来要跟基督一同的复活。
我们要与你一起显现在荣耀里。
我们同你一起的显现在荣耀里面。
感谢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罪。
除去我们心中的罪。
让我们软弱的时候能够仰望你。
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仰望你。
能继续在主你的面前过圣洁的生活。
继续啊，俾我喺主里边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
阿门。
先会中奏啦，我哋要一齐唱回应诗。有你同行，
我心碎。 信这一切为我预备，用感恩将自人身边有你，回望人生里你与我一起，无惧难逢大给力同你，若是软弱无力的年到了，是你扶持我再起来奔驰。神啊，你以我等宝贵，你所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与你同在，他永远都不会撇下我，哀流了的人他必安慰我心，他永远都不会撇下我，令我逐一走出黑暗。
慈悲仁爱的天父啊，感谢你再一次俾我哋机会嚟到你面前嚟到敬拜你。主啊，基督系我哋嘅生命。主啊，求你与令我哋可以基督一体一同复活。主啊，我哋而家奉上少嘅金钱，求你预立，求你使用。我哋而家要离开时间，求你保守带领。我哋祈求为奉主耶稣基督嘅名，阿门。跟住唱三一眾，然後接受祝福。
讚美真神萬福之家。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中間 okay. 今天10:30仍然有主日的愛言，星期三有網上的禱告會，下個星期一，即是接下來的星期六是我們廣東堂是有的福音聚餐，一家一餸，是說有表演節目，請帶你的朋友來到為了福音來聚會。而2月1日星期六是教會有中國新年福音聚會，亦都是一家送教會在12月的月刊是美善的神，是在網上已經有的，請大家可以上這個網上我們教會的網站去看。有沒有補充？冇，我哋默禱散會。
不過撳埋佢先。
Okay.